今晚上我们继续思想希伯来书，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十三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十三节，找到了，请听我读。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受受那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宗子所供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四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年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的圣吗？深深的父都是沾水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年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他经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脚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是崴脚，反得痊愈。今晚上是我要牧师给我们证道，牧师证道题目是：有了耶稣，管教有益。请牧师。
大家要参考大纲，可以看周刊的第七页。有一个年轻人，他中了这个新冠了 COVID 之后，他的肺部受到严重的损伤，所以他就算走路背一个小背包他都觉得很辛苦。那这对他来说有什么益处？有一个弟兄不在新加坡，他有心读神学，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他读到一半他就必须停下来，他也没有把他的神学读完。他遇到这样的一个遭遇又有什么益处？我们从圣经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答案，我今天晚上我们就认识其中的一个答案。我们面对这些挫折挑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答案叫做管教 discipline。 那管教这个字我们中文听起来是很负面的，管教可能我不知道让你想到什么画面，可能让你想到藤条被打，或者可能让你想到，至少我啦，在念小学的时候啊，老师有一个木的一米长的木尺，我拿来打人的手，哇，那个很痛。管教让你想到这些吗？不过其实管教不只是因为罪，那当然有时候因为罪我们受罚，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不过管教还包括一个教导、一个纠正的观念，所以我们今晚上就要认识，从这个刚才的经文来认识。你跟我，当我们抓住耶稣信靠他的时候啊，神为什么要管教我们呢？那管教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吗？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我们喜欢你赐福给我们，我们不喜欢你管教我们。不过主，我们知道借着圣经的话，你要提醒指教我们的心，主你就这时候向我们说话，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想象啊，有几位弟兄 IT 踢球的 IT 这个足球的哈，他们在一个拜六早上他们聚集哦，他们要踢球了啊。这些弟兄们啊，他们很有挺有默契的，一个人觉得另外一个弟兄给他射球很厉害，另外一个弟兄觉得你传球很准，大家各有所长啦。 大家热身，在开始要踢球彼此开玩笑的时候，突然梅西出现了。梅西啊，那个很出名的阿根廷的球员出现了，问我可以跟你们一起踢吗？那如果他这样讲的话，这群弟兄啊，我看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怎么回答，心里面想，其实不要说跟我们一起踢啊，就算让我们坐下来看你踢，我们都心满意足了。我们在过去的两堂的信息啊，看到希伯来书十一章介绍一个又一个信心的见证人，他们都是好像一流的球员呢、啊，每一个都被神所表扬，每一个都因着信，这个重复出现的字，因着信，他们望见了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一个盼望，他们抓住了。他们每一个因着信在最大的困难里面呢，他们继续的忍耐。那这些都是一流的信心的见证人。不过今天梅西出场了。那当主耶稣出场的时候啊，那其他的那些球员呢、啊？那些信心的伟人呢？突然间每个停下来变成了观众，那他们做什么？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呢、啊，他们变成观众看谁啊？看耶稣，他们看耶稣好像真的在体育场里面看着耶稣跑，他们也同时看着我们呢、啊，我们这群的信徒也在同一条的跑道上跑，他们在做一件事，为我们打气。一到三节很长的，其实是一句话，很长的这句话里面一个主要的动词 verb， 这个动词就是要跑，奔跑。那要奔跑这样的信心的道路怎么跑啊？那其他的辅助的代词啊，再告诉你怎么跑。第一，你要知道有这些见证人围绕你，他们在看你，为你打气。第二，你要脱掉那个缠累你的罪。怎么跑呢？脱掉那缠累你的罪。原来当时的这些赛跑选手，当他们跑的时候，他们是脱光衣服跑的，才能够跑得快。所以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脱掉不是衣服，脱光一切拖累我们的罪。第三，我们还要做一件事，除了知道有人鼓励我们，除了知道要脱掉那个缠累我们的罪，第三我们要做的事是看着耶稣，看着耶稣，因为他跑在前面。这边一到三节说他跑在前面，他为你完成了那个救恩了，你只要跟着他，你就会跑完了，你就能够跑完了。而且啊，你看着他的原因，因为耶稣跑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啊，这条耶稣自己跑过的路呢，他是忍耐的跑。看到一到三节要重复三次，忍耐，忍。耶稣看着他忍耐的跑。耶稣，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回想，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这里在回想这耶稣服事的生平，他一开始被人羞辱，讲他没有父亲，他一路上圣经说他被人顶撞，最后他来到十字架的时候，他受尽了苦难、流血、死亡，都是忍啊，忍耐。所以我们看着他的时候呢，我们会得到一个提醒。你看，这个没有犯罪，这位完全的救主，他也经历过这么多的磨难，才跑完他的道路，得到荣耀。更何况你跟我，我们这些蛮有瑕疵，我们这些蛮有软弱、罪恶引诱的人，我们更是不是应该在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看着耶稣的时候啊，我们更有理由要忍耐，接受主给我们的挑战和困难呢？不只是因为我们犯罪，而是因为主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管教我们啊，是要给我们带来益处。那这个益处有四个方面，弟兄姐妹，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管教给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啊，的第一个益处就是让我们想到天父的爱，让我们想到天父的爱。那希伯来书这位作者，他刚才我说了，他回想耶稣走过的那个苦难的道路啊，然后他就来比较耶稣面对的那些苦难跟 这群希伯来的信徒，他们面对的苦，他们也在逼迫当中，记得吗？他们灰心，他们因为信耶稣面对压力。那耶稣这个作者拿耶稣的苦难跟这群门徒这群信徒的苦难比起来的时候，做个比较的时候，在第四节说什么呢？你们斗争还没到流血的地步，还没到流血的地步。哦，原来当时的人呢，在希伯来书的时代，当时的人除了爱赛跑以外，他们爱另外的一项体育活动。这项体育项目叫做 Pancration， 太暴力了，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人这样做了。当时这个 Pancration 像拳击一样，只是比拳击还要凶猛。整个比赛两个人只有两件事不可以做，不可以做两件事。第一，不能咬人；第二，不能挖那个人的肉出来，就是这两件事不可以做而已。摔跤、踢啊、打啊，什么都可以。两个人开始搏斗的时候，几时停呢？直到其中一方喊停或者晕倒才算是结束。那所以很多人在这个 Pancration 的比赛里面呢，真的死掉了，流血死亡。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啊，这位牧者就是让他们想到那个体育项目，你们很辛苦，你们在这个赛跑当中很辛苦，可是你知道吗？耶稣好像在做那个 Pancration 的比赛一样，他流血了，他死了。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在我们的个人生活里面的困难当中啊，是圣经知道我们在这个长途的这个赛跑里面呢，是很辛苦的。不过主不单了解我们经过的痛苦，他经历更多，他经历更多，而且其实他免去了我们很多的苦难。我们还没到流血的地步，还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需要有时候时事听新闻来提醒我们呢，什么叫真正的苦难，我们还没有经历的。我们看新闻对吗？在中东那边啊，哎呦好可怜啊，一个加萨的一个男人在这个加萨外面，那因为这个关口封闭了，他只能通过视频看在加萨里面他的妻子儿女啊，一面看一面流泪，因为分开了。他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不能够回到我家人的身边。那这就告诉你，提醒我们呢，我们在这里有我们的苦难，不过算不得什么，还没到流血的地步。那即使圣经说啊，接下来四到六节，即使我们的天父允许我们经历一些的困难，一些好像管教一样，箴言三章，他在引用箴言三章告诉我们，这也是出于一个天父的爱，出于一个天父的爱。我们很难想象这个管教怎么可能是爱的流露呢？不过记得吗？这个管教刚才我说了，原来的意思不只是体罚，也包括引导和纠正一个人，叫他过一个道德有责任感的生活，是这样一个观念。所以在别的地方也被翻译成教训，好像保罗对那个做父亲的说，你们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你的儿女，同样的一个字，管教。那所以我们看到这句话，这五到六节，我们得到个提醒啊，弟兄姐妹，原来神看我们真的像天父看儿女一样，他是爱我们的，即使他管教我们，他要纠正我们，而且到了许可的时候，我们的天父因为爱，他会把那个管教挪开的，他会把那个管教移开。我们的问题不是天父是不是出于他的爱管教，我们的问题是，就像五到六节，我们的问题是有两种的态度啊，让我们不能从管教当中学到功课。第一个态度叫做什么呢？轻看，看到吗？不可轻看主的管教。那我们有时候不把这个神的管教当作一回事，就糟糕，学不到功课了。就好像我们有一些人呢，哎呀，他在病痛当中啊，他愿意祷告，他在病痛当中他愿意读圣经，可是这个病痛过去了之后呢，哎，不把它当作一件事了，回到过去的生活里面， 忘记了他的困境，那他轻看神的管教，浪费了。那另外一个不好的态度，第五节说，另外一个极端，一个是轻看，学不到功课，认识不到神的爱；另外一个呢是灰心，第五节说的灰心啊，好像一个人跑的时候累到他要头晕了，他就放弃了。那这个也可能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挑战啊，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些地方的要相信耶稣的人，他们面对压力，他们面对政治的一些的逼迫，那因此在那个地方聚会的人可能不多，20人、30个人。不过你知道每一个坐在那边聚会的人啊，都了解自己为什么坐在那个地方，因为要付代价。那反过来我们这边呢，很舒服的，几十来几十走都可以。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在新加坡不要说20个、200个、2000个、10000个一起聚会都是有的。那可是我们会不会像一个传道人跟我讲啊，我们像草莓一样，在温室里面的草莓啊，压一下就坏了，热一点就烂了。求主帮助我们啊，考验会来的，有一天你跟我也会为这个信仰付代价的。啊，那个时候就考验我们有没有灰心，有没有灰心。不要灰心，那就要先认识到，我们现在你的生活里面的管教，有时候真的是出于神的爱。求主帮助我们呢，这是管教的第一个益处，让我们看见思想到天父的爱。不过管教的第二个益处，从第七节那边告诉我们，其实有时候管教证实神在你的身上有一个计划的，神在你的身上有一个计划。因为第七节提到这个亲生儿子跟私生子之间的不同啊，不同的待遇，从父亲得到不同的待遇。当然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哦，儿子有身份吗？私生子没有地位吗？是这样的不同。的确，不过在希伯来书作者的这个时代，儿子跟私生子有一个更重要的不同，就是只有儿子有权利继承父亲的产业，只有儿子能够继承产业，私生子不可以的。因此当时的人做父亲的，其实大家有私生子在当时也不是很奇怪的东西了。不过做父亲的一般上都了解，他们应该把时间投资在儿子的身上，因为钱是属于他的。至于私生子啊，反正他任性懒惰无能，那也无所谓，因为以后财产不会交给他的。这就是那个不同的地方。我们有一些弟兄啊，他在可能军队训练啊，如果你是特种的部队嘛，或者是突击队，你训练很辛苦的时候，你就跟人家讲，哎呀，我的训练特别辛苦，大家说这个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这个部队对你有一个特别的计划。特别的计划，你看第五章之前啊，这个牧者已经告诉我们了，就算耶稣神的儿子，他不需要受任何的管教，他还通过受苦学习顺服，连他都需要，更何况我们呢？如果神在你的身上有一个计划，你说神会不会照着那个计划，在那个过程当中磨练你呢？如果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计划，离不开最终的那个目的地。就好像如果我们回想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啊，那40年，哎呀很辛苦啊，一下子没东西吃，一下子没水喝，那整个过程多么艰辛，离不开最终的计划，对吗？神要把他们带到那个迦南地区，这是必然的。如果神没有一个计划，哎呀随便啊，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了，你要不要去迦南地也不重要。不过我们就是这样，弟兄姐妹，那神有一个计划，所以我们的面对的挑战离不开这个计划的。对，必然我们无论在担什么担子啊，弟兄姐妹，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真的是面对一些精神健康的问题觉得很难撑下去，或者有人面对工作上的压力很大的 挫折的时候，你要知道，诶，神在你的身上有个计划。我们不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具体为什么要受这个挫折我们不知道，那不过我们知道离不开神在一个他所看为宝贵的一个儿女的身上的一个计划，这是必然的。神要熬炼完成他在你身上的计划，这是第二个方面。不过还有多一个益处，神的管教还有多一个益处。那第三个益处是什么呢？第九节那边说，第三个益处就是神要通过这个管教，叫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承受他自己的生命，承受他的永生。刚才这位牧者比较了这个儿子跟私生子的不同，现在他转过来，他来比较地面上的父亲和天父的不同。地面上的父亲和天父，地面上这边说生生的父，肉身地面上的父亲，他跟天父有多么不同呢？地面上的父亲，哎呀，今天呢，我们很多做父亲的，现代的父亲24孝，我们很疼儿女，我们要做儿女的朋友，我们要照顾他的精神健康，我们要照顾他的不止起居饮食，他的友谊交往，他的财务规划，我们变成了他们的财务策划者。哇，很多很多24孝。不过2000年前的父亲当然不是这样。2000年前的父亲，回到保罗的时代，希伯来书信徒时代是有威严的。2000年前的父亲很严厉的。2000年前的父亲却跟我们有同样，2000年后的父亲同样有人性的软弱。虽然严厉，虽然可能用意都是为了儿女的好，可是会有判断错误的时候了，会有做得过火的时候，对吗？我们都是有软弱，所以我们会惹儿女的气，惹儿女的气，这个会有什么后果呢？世界的最顶尖的一位厨师啊，是个法国人，名叫 Joe Robuchon。Joe Robuchon 是多么的有成就啊！作为一名厨师，在2018年当他过世的时候啊，他名下累积，你懂厨师啊，最在意的是米其林星啊 ，Michelin Star。如果你在新加坡看到一个一粒米其林星的餐馆，说哇，应该是挺高档的。3颗星的时候说，哇，新加坡可能不到4-5间了。这位 Robuchon 呢，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有28颗米其林星，28颗。名师出高徒啦，训练了很多很多出名的厨师。不过他有一个问题，他的脾气不好。有一次他在厨房里面，他向一个学徒丢那个盘，我不懂有没有打中那个 学徒，可是那位学徒一句话都不说就离开了厨房。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呢？因为那个学徒就是后来的 Gordon Ramsay， 英国很出名的一位厨师。 格登拉姆齐，很多照片，很多餐馆有他的照片的。你到金沙赌场，你会看到其中一个餐馆有他的照片的。他在这个综艺节目啊，他是做那种写真煮饭的。那他除了很出名，因为他厨艺很出名之外呢，他在这个电视节目里面，他另外一个出名的地方就是他说话很毒的。他做一个厨师啊，教人家厨师会教到人家哭的，大人啊，不是小朋友啊。经常啊，不是一两次，说哎呀，他的这个这么坏的脾气从哪里学来的？我们人间的父亲，人间的长辈教师就是这样，对吗？很优秀，可是有我们自己软弱的地方，有瑕疵的地方，这就是肉身的父。可是这边说天父是什么呢？万灵的父，万灵的父，他有最高的权柄，他是属灵界的，他知道人心里所想的一切的，他不会犯错的。而且他的每一个吩咐，这边说都是叫你跟我每一个愿意遵行他的人得到生命，得到真正的生命。弟兄姐妹朋友，我们要想到，哎，你跟我啊，我们不是偶然来的啊，我们从这位生命的源头啊，这位神里面 得到被创造了，也只有在他里面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只有在认识这位神回到源头啊，我们才能够，我们的生命啊才是真的生命，因为我们才能够发挥，好像一台机器啊，照着那个说明书操作，发挥它的功能，真正的活了。不过反过来，我们的问题是，哎，我们要把那个说明书丢掉了，我自己决定了这台机器怎么用，我自己觉得应该怎么做，那个问题就很大，因为你知道我们心里面呢，我们不是很聪明的人，我们心里面呢充满各样的自私啊、骄傲啊、邪恶啊、歪念啊，哎呀，我们照着那个去跑这台机器的话呢，我们带来很大的破坏。我们不用世界的新闻来告诉我们，我们看一诈骗的那种案子，哎呦，多么的恐怖！有人告诉我，那些诈骗的这些集团呢、啊，现在还能够用这个人工智能呢，你看人的聪明的头脑啊，拿那个人工智能来修改，他们拿了一些父母亲的视频，修改那个人的视频，然后拿这个视频来打电话给小朋友，让那个人以为是他的父母，哇，太绝了。不过这就是人的那种败坏，照着自己的想法生活的时候，那你跟我可能我们的那种贪心诡诈呢，实质上只是我们没有这么聪明了、啊、不过贪心诡诈离那种败坏不是太远的。那我们需要看见，只有回到这个神面前，如果我们偏离了，我们得不到真正的生命的，要回到他的面前才能够得到生命。当然最后一方面呢、啊，这个万灵的父不只是他管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得到他真正的那个生命，最后一方面10到11节那边说他也是让我们能够生命成长，生命成长。因为看第10节说，我们照着这个父的万灵的父的意思生活，会得到益处的。10节说什么益处呢？圣洁，我们会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因为刚才你记得吗？我说我们从这位真正生命的源头被创造了。不过他这位生命的源头，这位万灵的父创造我们之后啊，还让我们享受他的一个属性，其中的一个就叫做圣洁的属性。那什么叫圣洁的属性呢？我们都有这个观念的。你看到一个坐轮椅的老人呢、啊，被挟制、挟持做人质，你说这个太过分了。你看到这些女人啊、小朋友啊，哎，突然间就这样被掳走了，你说这个太恶心了，太不应该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心里面有的圣洁的观念。我们对这些罪恶的行为呢、肮脏的事情呢，我们觉得不能接受，觉得必须排除它，受到管教，受到刑罚，那这样的一个观念。那我们现在圣经说什么呢？现在我们神就是知道我们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们容易离开这个圣洁，我们容易进入那个黑暗、那个肮脏里面。那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偏向这个罪恶的时候呢，神借着管教把我们拉回来，使到我们回到这个生命，真正的生命应该有的属性。那这个就是管教的一个作用，我们能够有真正的平安。那你也知道，一个人他贪心的时候，神有时候管教，通过他失去钱财，他就被拉回来了。他就哎呀，其实我应该学知足，我不应该贪心。不过当然学到了一个功课。同样的道理，也是为了他的益处，叫他的生命能够成长。所以你看，一个犯罪的人，他被牵引回来认识神的圣洁，或者一个贪心的人，他被牵引回来认识在神里面他应该有的知足啊，都是为了他的益处。这个过程11节说都是不开心的，没有人喜欢管教的。哎呀，我最喜欢神管教我，下一次再来一次，没有人这样讲。不过11节说会有果子的，锻炼了之后会有果子，就是我们会有果子什么呢？义 righteousness。神结出这个生命的果子，我们就看到我们有平安了， 我们就看到我们跟人的关系和睦了，我们就看到我们讨厌这个罪恶，享受主所赐给我们的生命。那反过来啊，如果我们看到其实不是的，我在黑暗里面，冲突里面，走向死亡，我要回到这里，神通过我的挫折其实让我认识我需要回到这位创造我的神的面前，怎么办呢？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以离开那条路的，有另外一条路，记得吗？开始我说耶稣在那条路上跑，很多人跟着耶稣跑，耶稣在那边告诉我们你要过来这条路，因为这条是走在生命的道路上，离开死亡得到从神来的生命，我们可以这么做的，圣经时常呼召我们这么做。那至于我们这些认识主，已经信靠主，已经在那条路上跑的人呢，十二十三节就说了，现在我们面对一个选择。十二十三节说，记得吗？开始的时候说我们看到耶稣了，我们应该看到这群见证人了，我们应该脱下我们残留我们的罪了，我们应该看着耶稣跑了，可是我们觉得累啊，我们的手下垂了，我们的腿发酸了，怎么办呢？在这个十二十三节说，我们要挺起来，我们要看着主耶稣。在温哥华那边，在温哥华那边有这样的一个塑像，然后他这个公园啊，纪念差不多七十年前，在那边的一场世纪大赛。哦，因为当时有世界有这个一里的长跑，一里啊就是1.6公里。的这个长跑项目，当时世界上只有2个人能够在4分钟以内完成这个一里赛跑。其实我自己去算过，哇，4分钟跑一里是很快很快了，因为我们新加坡人跑 2.4 公里都平均10分钟之内要跑完它都不容易，那 2.4 公里10分钟不容易，那 1.6 公里在4分钟之内跑完，这个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事。不过当时1954年有2个人做到了，一个是英国人 Bannister， 一个是澳洲人 Landy， 这2个人在各自的国家的赛跑项目里面呢，都在4分钟以内完成这个一里赛跑，终于他们交锋了，在温哥华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赛跑的项目啊，大家都说这个是世纪大赛啊。开跑澳洲人 Landy 领先，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很厉害跑的人，可是来到最后一段路的时候，他据说因为他听不到 Bannister 的脚步声，因为他跑得太前了，他觉得他就转过头来，看到吗？左边那个转过头来看，就在那一刹那 Bannister 就看到机会了，就越过他，结果赢了。一下子不留神的时候就是这样了。那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呢，要看着耶稣把下去刚才读的起因经文箴言说，你要向前直观啊，这个十二十三节是你用那里的话，我们要看着耶稣，因为知道即使那没有犯罪的主，他自己也经过那么多的磨难，我们看着他，我们知道我们本身的软弱，我们更应该看到管教与我们有益，于是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恒心忍耐，看着耶稣的榜样，我们也愿意从管教当中来学习的益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帮助你的儿女，主，我们在我们各自的生活困难当中，我们很多时候不能明白主你为什么允许我们经历这些的挑战，不过主你让我们从今天这位希伯来书的牧者的勉励，让我们得到提醒和鼓励，主让我们学习思想，看着耶稣的时候，主我们思想到主你的爱，我们知道主你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计划，主啊让我们因此遵守你的话，离开这些不圣洁不义的事，当你管教我们的时候，回到你的话语的心意当中，使到我们的生命被磨练了之后，能够承受 主你给我们永生的福气。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